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朝拜天主的地方。”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借着阅读，借着分享，也借着自己的脚，亲自走了方济在历史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些路程。我们当然没有走到全部，但是象征性的一点一点的，我们愿意跟着方济，他是真正符合这段圣经的话的，他是一个真正朝拜神的人，以心神以真理。我们去过几个他的独修处，都是荒郊野外，就一个小小的，曾经在历史里面有人在某一个地方盖了一个小小小小的敬拜神的地方，小圣堂也好，一个小的碑文也好，他就开始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没有任何建筑物的时候，他可以把两根树枝并在一起交叉着放立，他就可以想起耶稣对人的爱，想起耶稣为人所承受的一切，以心神以真理。我们在朝圣途中看过的圣堂非常多，我们到罗马我们都看一座比一座辉煌，当然这是教会在历史里面发展的这个过程，的确是众多的信仰者，他们愿意归光荣于天主，他们对于这个信仰的基本的表达，这值得我们感恩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辉煌的建筑慢慢的会成为让人就是失去焦点的一个原因，失去了我们真正在信仰上所追求的永恒的目的。在方济的年代，这教会到了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极度辉煌的时候，教会跟着一起辉煌，那很多人就发现弊端丛生，那兴起了所谓的贫穷运动，开始有人质疑，有人批判，当下的教会还是基督要的那个教会吗？那教会历史里面其实不断的有这一些冲突争执，有非常多有神恩的人做出非常重大的改变，包含我们看过的方济会以外的例子，圣方济的老前辈圣本笃也是一样的。我跟各位提过的圣热罗尼莫都是在罗马待不下去，受不了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倒没有真正的想把教会推翻，他们觉得这边他们不感动的话，他们只去寻找一个地方能够真正的跟天主接近，能够侍奉天主。所以本笃到苏比亚克，圣厄罗尼莫就到了白瑙。方济的年代非常多人对教会 开始产生质疑跟批判，他们愿意跟耶稣一样，他们愿意过贫穷的生活，本来没什么不好。可是贫穷啊，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啊，会成为另外一种富有。我本来应该是愿意学习这一个谦逊贫穷的耶稣，就贫穷学会了，反而却让他们从谦逊变成骄傲，开始批判，开始批评，开始反抗，开始想脱离教会。方济在这个历史背景里面出现了，大概当时两个积极的代表是方济跟道明。那方济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是加入了贫穷运动，但是在自己的反省当中，他一个最根本的坚持听教会的，相信教会，即使在外在有任何的不理想，但是相信教会还是耶稣亲自建立的，相信教会还是天主圣神护卫着的，相信教会是可以给我们真正的明白啊，什么是正确的信仰道理的。我们喜欢说言行如一，有些人哈言行不一致，他的行为不好，不表示他的说的话都错。我们另外一句话，不要因人废言嘛，真理还是真理，不论谁讲的，真理就是真理。即使讲出这个真理的人不按照真理而生活，那是他不愿意按着真理生活，但他说的如果是真理，还是真理啊。我们有时候会就是这样子啊，就觉得看人和言行不一致，把他的话都全盘否定。我们当然该想起耶稣的话嘛，经师跟法利赛人坐在梅瑟宝座上所教的，你们都要听。他们在那个位置上不敢乱讲话的了，他们可能下了台，另外一个人，那他的事，他去面对天主。而我们呢，就是要注意到，我们应该尽量是捡好的榜样来学习。那方济就非常惊人的，在那个年代非常，就是这么特别的相信教会，所以他要求弟兄们，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听教宗的以及他的继位人，他要求弟兄们服从会长，也服从所有会长的继位人。这个职务本身有神恩。我们很简单可以想到旧约的例子，为什么大卫不肯伸手杀撒乌耳？他是天主选的人，天主付了油的人。那句老话了，我们不必替天行道。我们其实应该为这一些我们所看见的不理想的这些教会的服务人员为他们祈祷。我最根本是我们该会学，我们应该学习是那些积极的榜样，像圣方济。他明白，我相信他绝对明白，他是神恩特别丰富的人，但他也明白他该接受教会的教导。他明白他即使好像随时都充满了神恩，但是不能够对自己有极度的自信，该相信教会的制度，该相信教会的训导。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是更困难了，更困难。我看非常多人就自己就离开了。当然我们知道离开的人不能说一定不对，我们知道德勒萨姆姆他是一个离开他本来修会的人。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我学方济就是不判断人，但是我们要明白，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做个选择的话，我问我自己啊，我大概不会是像德尚姆姆那样那么样的强大的，可以足够到我离开一个修会团体，自己开始一个自己一个人啊，说可以真正的完全的跟随天主。方济我的感觉了，他也没有这样的自信，他愿意接受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他告诉弟兄们，无论如何服从教会的 知道天教宗的。当他有了十二人聚在一起，他就来求教宗，求教宗接纳他，其实是请求教宗帮他辨别这个神恩。他也知道他应该服从教宗的指导，但是呢教宗不可能嘛亲自做这个小事儿，所以他求教宗给他一个监护人，代表教宗陪伴管理指导纠正。有这著名的胡格林诺书记主教，后来的教宗俄维的九世。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呢，可能这个是特别需要学的啊，去学。特别当我们自己的我们很热心很虔诚，堂区啊看着身边的人都不理想啊，我们特别该学这个啊，可能看着神父也不如我们的意，我们该学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跟我们的堂区的这些服务人员、教友领袖或者神父修女们，跟他们谈，跟他们建议，跟他们分享我们对他们的感受嘛。但是这个基本的尊敬呢，要有。啊，我觉得不可以把这个错误呢视而不见。啊，但这个沟通跟分享得有尊敬和爱。这个是我们可以从方济学来的。我们看见啊，他到各处去请主教许他宣讲，许他的兄弟们宣讲，他也碰过这个例子，主教说不需要，我们人够了，他就鞠躬就回家了。第二天或者过几天再来一次啊，再求主教一次。我觉得他应该是有那个感受，当时的在台面上的宣讲者可能真的不理想，我的感受了，我的猜想。他不批评，但他来请主教让他们也可以讲，然后呢让听众在天主带领之下可以回到天主的启示，回到教会的正轨。这个是惊人的，这个真的惊人啊！在那个时代，特别是整个的教会的气氛，这么多的贫穷运动后来被打为异端，因为他们过度了啊，觉得自己最好。他们其实本来真的很好，可是人呢，你知道人在江湖嘛，一旦被大家跟随者多了，大家一开始起哄的时候啊，开始就是要另立山头的时候啊，那如果你刚好在山头上，怎么样呢？蛮过瘾的。怎么样保持这个脑袋的清醒，正是我们在信仰上面坚持。所以方济在会会里面写了，谁如果想要当小兄弟，第一个考核是得确认他是公教信徒，就是天主教的教友的意思，必须这个。那不是一个简单领过洗，而是这个人的生活是合乎天主教的信仰教导的。第一步，其实我们今天来说很简单，就我们先有一个一般人性的成熟，我们都是人，然后有一个身为男性跟身为女性的成熟，然后有一个一般的公民的成熟，然后是一个信仰人员的成熟，然后在信仰当中有一个更深的渴望，这个不能跳级的，必须一步一步来。但是慢慢的走向这一个成全，这是我们真正逐渐的走向天主的，这也是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这个生活的石头，一起建设教会的。我们求圣方济帮助我们学习他，学习他这一个不断的去领受天主的神恩，同时也不断的接受教会的指导。听起来是一个冲突的、矛盾的、张力很强的两个极端，但是呢我们除非在这样的张力当中学会了这个稳定啊平衡，我们但很难真正成为教会的一个好的跟随者，我们就更别提要建设教会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只听过的故事啊，君士坦丁大帝他的改变的确改变了中大的历史。我们大概不能说我们会做那么大的事业，但是我们至少从我们自己开始，在华人的团体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堂区里面，或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像方济一样 充满了神恩的人，相信天主会亲自的启发我们，相信天主要用我们开始从小处逐渐的影响，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团结在这一个母亲教会，在这个基督奥体里面，我们求圣方济为我们转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祈求神恩，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会服从训导。